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2月6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哋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克，39.76米嘅。今日嘅新闻提要。美国未排除可能会在冬奥会上会见北韩官员。德国话北韩大使馆在黑市那里购买核武器技术。美国敦促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立场强硬。香港雨伞运动学生领袖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2014年9月底发起重夺公民广场案，他们的是终极上诉得席。维持原审的社会服务令和缓刑的 刑决的判决，撤销监禁的刑罚。罗冠聪说他们上诉得席，但是香港的民主运动输了一仗，因为终审法院依然认为重夺公民广场案是暴力。
社会运动和平的示威集会未来所面对很可能一个超乎比例监禁的刑期，这个风险依然是存在。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我们在香港的美国之音的地约记者汤慧云是为大家连线报道这个案件的有关情况的。下面请听由张慧杰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美国政府未有排除彭斯副总统这个星期在南韩举行冬季奥运会的地点和北韩政府官员会面的可能性。彭斯副总统星期一在阿拉斯加说他未有提出和北韩会面的要求，到时候再看看。特拉森国务卿较早时候在秘鲁被问到彭斯副总统是否会在冬季奥运会举行的地点和北韩官员会面时，亦都使用了类似的措辞。彭斯副总统乘搭空军二号星期二晚间抵达日本，他在启程前表示，川普总统说他永远相信对话。彭斯还表示，不理是什么场所，不理是对任何人，他都会讲同样的话。他说他如果与任何北韩官员会面，都会告诉他们北韩必须永远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专案。美国和北韩周边的国家都要求北韩放弃核武器。德国情报机构负责人说，北韩一直通过驻柏林大使馆获得开发核武器专案所需的设备和技术。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负责人马森对德国公共电视台 NDR 说，德国怀疑黑市上的人购买零件，北韩驻德国大使馆再从他们手中购买。马森未有具体讲到北韩购买了什么设备，但是说很可能是军民两用技术。德国公共电视台报道，北韩在2016年和2017年期间进行了购买行动，但是一名北韩外交官在2014年曾经试图购买一台生产化学武器所需要的监视器。北韩驻德国大使馆发言人否认这项消息，对美国的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消息根本不真实。率团参加新加坡航空展的一名美国高级外交官员强调，东南亚各个国家在南中国海涉及各自利益的问题上，应该持更加强硬的立场。他还表示，美国代表团将会竭尽所能鼓励东南亚国家购买美国生产的武器。亚洲最大航空展新加坡航空展在今日星期二开幕。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航空展的国务院负责政治军事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蒂拿海达洛呼吁东南亚各个国家维持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俄罗斯战机周末加紧在叙利亚伊德利卜省发动攻势。伊德利卜省是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控制的最后一个省。该省的活动人士和一些平民都说，俄罗斯空袭中有16个人丧生，学校、医院和市场都被炸。自上个礼拜六，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25战机，飞行员丧生。星期二，亚洲主要股市指数大跌。星期一，美国股市大抛售影响波及全世界。日本的日经平均指数在交易期间一度下跌，跌幅超过7%，最后以21,610点收市，下跌将近5%。香港恒生指数亦都随后下跌嘅，跌幅超过5%，系2015年8月以嚟嘅最大跌幅。澳大利亚和南韩的主要股市亦都损失惨重。 纽约时报星期一报道，川普总统的律师建议他不要跟特别检察官穆勒会面，作为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了2016年美国大选，以及川普解除科米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职务是否涉嫌阻碍司法的一部分。穆勒领导的调查小组已经跟若干白宫官员以及参与帮助川普竞选的一些人接触过。纽约时报报道，根据来自被告知情方的四个人的消息，川普总统的律师担心川普是否会做出虚假或者是自相矛盾的陈述。白宫现在要决定民主党一封反驳信件的命运，民主党反驳的一个共和党备忘录称，美国联邦调查局在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了2016年总统大选的时候滥用职权。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两党成员星期一一致同意公布这份报告，这份报告对为监视被指与俄罗斯有联系的前川普竞选团队顾问佩奇从联邦政府获得许可的手段感到不满意。美国执法机构的资深人士担心，有关共和党备忘录的争论会削弱公众对司法部的一个独立无党派的执法机构的信心。川普总统在司法部监听被滥用的指控披露之后，批评司法部长将神圣的调查程序政治化，偏向民主党，打击共和党。美国驻阿富汗军队开始在北部地区对塔利班展开新一轮的空中轰炸。美国驻阿富汗军队星期二发表了一份声明，说上个礼拜五开始在巴达克山省对怀疑是塔利班训练的设施一系列目标进行空中精确打击。在米代夫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几个钟头之后，安全部队闯入最高法院，并于星期二凌晨逮捕了首席大法官阿卜杜拉塞尔德和另一名的法官。来自佛罗里达州的美国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推动佛罗里达州教育机构结束与中国政府资助的教育项目合作关系，这些专案教授中国历史、语言和文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雨傘运动学生领袖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2014年9月底发起重夺公民广场，冲入政府总部东翼前地，开启占领行动序幕，他们被裁定非法集结等罪名成立，去年8月被上诉庭改判监禁6至8个月，三人就刑期提出上诉，终审法院星期二颁下判词，五名法官一致裁定三个人上诉得席，维持原审的社会服务令和缓刑的判决，撤销监禁刑罚。罗冠聪说他们上诉得席，但是香港的民主运动是输了一仗，因为终审法院依然认为重夺公民广场案是暴力。我们接通了我们在香港的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请他连线报道商学三指终极上诉得席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刘月玲你好。
香港终审法院星期二下午就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重夺公民广场案刑期上诉是颁下判词，三个人上诉得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是这样，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等五名法官星期二开庭，一致裁定商学三子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刑期上诉得席，撤销监禁6至8个月的刑罚，恢复原审裁判官所判的社会服务令和缓刑的刑罚的和缓刑的判刑的。不过法官同时是强调，将来涉及有暴力成分的大规模非法集结案件，应该是依据上诉庭新制定的指引去判刑的。终审法院法官认同上诉庭的判刑指引，即是非法集结例如是涉及暴力，即使暴力程度不高，仍然是需要即时入狱，公民抗命亦都唔係重要嘅求情因素，尤其例如案件係涉及暴力，但係终审法院係认为呢一次本案咧係有特别嘅情况，上诉庭正確咁样分析判刑嘅原则，但係不当咁样运用喺本案嘅判刑原则，而且上诉庭新订立嘅判刑指引係唔应该具有追溯力㗎，上诉庭唔恰 咁樣運用呢一啲指引喺呢一件案件當中，因此係裁定三人上訴得席，維持社會服務令同埋緩刑嘅判刑。終審法院亦都認為，原審裁判官判刑嘅時候已經考慮咗判刑嘅相關因素，例如判刑係需要具有阻嚇性，案件涉及大規模集結或者係發生暴力衝突嘅風險，上訴人明知道行動會令到保安受傷，示威者係冇權進入政府總部、中疫前地等等，但係上訴人嘅個人情況、動機同埋悔意係給予幾多嘅比重，係全部係屬於原審裁判官嘅酌情權以內嘅事情。終審法院就認為原審裁判官判處嘅刑罰並唔係明顯不足㗎。劉月玲，
咁終審法院嘅判詞對公民抗命嘅概念有咩睇法呢？
是咁，終審法院承認香港是可以有公民抗命的概念，包括如果有市民相信某一條的法例不公義，因而犯法，又或者是為了抗議不公義，希望法律或者社會作出改變而犯法。終審法院認為，如果有市民因為良心驅使而抗命，或者是因為持有真誠的信念而抗命，都是法庭可以考慮的犯罪動機。但是終審法院就表示，每一件案件的情況不同，實際的情況亦都因為案件而異，公民抗命的理想是不是可取，法庭是不予評價。而終審法院亦都認為，公民抗命必須是非暴力，示威者亦都已經是預料要接受懲罰。不過，終審法院認為本案當中上訴人並非因為公安條例第十八條不公義而公民抗命，而是抗議政府的憲制改革行為違法，而且是涉及暴力並不和平，所以上訴人現在以公民抗命為理由而要求輕判，法庭是不會就此給予太多的比重。終審法院亦都認同上訴庭是正確地指出，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即使是暴力程度低，亦都不可以被寬容。法庭往後有充分的理由，就同類案件判處監禁的刑罰，尤其是煽惑他人干犯這些罪行，或者是鼓勵他人參與非法集結的人士的罪責是會更加重的。劉月玲，
咁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對於終審法院的判決有什麼看法呢？
是咁，張學三指喺判決之後一同會見喺法庭外等候嘅大批本地同埋國際傳媒。周永康就表示，重奪公民廣場案持續咗兩三年，到今日係暫時畫上咗句號。周永康表示，本案嘅緣起係因為2013-14年嘅時候政制改革，今日嘅終審法院嘅判詞有幾多係提及他又認為今日終審法院的判詞是有提及很多不同的論點，但是他們最想問的其中一點是為何會有重奪公民廣場的行動和之後的雨傘運動。周永康認為，一切的抗爭佔領行動都是因為港府針對特首普選政改方案的虛假諮詢和中國人大的831決定，如果沒有這些事情在前，是絕對不會有之後的重奪公民廣場行動和雨傘運動。周永康表示，雖然他們三個人能夠以自由之身行出法庭，但是他們是不滿意法庭的判詞沒有提及當局的制度暴力的。聽下周永康怎麼說。
在制度暴力面前，大部分的香港人都是有一個極其和平和克制的方式去反抗。我們沒有要求推翻政府，反而是不斷要求對話，要求政府和我們一起進行這個政治改革。但在長達兩年的諮詢，最後換來的結果是一巴掌打落去香港人這個制度暴力，我們今天見到是被輕輕放過。
湯浩雲，學聯前常委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為何認為他們上訴得席，但是香港的民主運動輸了一仗呢？
是咁，羅冠聰表示，佢哋三個人聽到判決之後，心裏面沉咗一沉。佢認為，雖然今次佢哋上訴得席，但係香港民主運動輸咗一仗，係因為終審法院依然係認為重奪公民廣場係暴力嘅行動，而且終審法院認同日後同類嘅案件日後同類的案件出現的時候，要採用上訴庭嚴苛的量刑準則㗎。聽下羅冠聰點樣講啊？
今次點解我哋得席，係因為個判刑指引喺我哋重奪公民廣場案發生之後先至頒發。假如重奪公民廣場案喺今日發生，我哋都會係被判6至8個月嘅刑期。所以，即使我哋今日係能夠喺個大門行到出嚟，我哋上訴得席，但其實我哋和平公民抗命、社會運動、和平嘅示威集會，未來所面對好可能一個超乎比例監禁嘅刑期，呢一個風險依然係存在。
系啦，汤瑞云啊，咁前学民思潮召集人、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点解认为今日嘅判决咧系唔值得庆祝呢？
系咁，黄之锋形容今次嘅判决系糖衣包装嘅严厉判决，佢嘅心情依然系沉重，因为终审法院完全系接纳上诉庭为公民抗命行为所定下极其严苛嘅量刑准则噶。黄之锋重申，重夺公民广场行动是一个非暴力的公民抗命，但是终审法院的判词强调，重夺公民广场行动涉及一定的暴力，意味终审法院将公民抗命的非暴力准则收得相当窄，未来如果有任何同类的行为，参与的人士将会面对数以月计的监禁。因此黄之锋不认为今次是胜利或者是值得庆祝的。听下黄之锋怎么说。
我絕對不會形容今次為勝利，亦都不覺得有什麼實質的具體原因是值得我們去大肆慶祝。我們面對著的是由今天開始，終審法院以及終審法院的判決是印證了公民抗命的非暴力原則，我的標準法院是將個定義收得相當之窄。我們面對著的是體制裡面被取消參選資格，在體制外面連重奪公民廣場行動都會被終審法院定義為暴力。離開法院可以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是一件好事，但未來的路的確依然是非常艱難。
咁商学三子认为终审法院嘅判决对佢哋日后继续参与社会运动以及政治生涯有咩影响呢？
系咁，黄之锋表示，体制内一代嘅年轻人系被取消参选立法会嘅资格，体制外参与街头抗命，喺往后嘅量刑准则都系会判处中至到长期嘅即时监禁。佢认为未来嘅路依然系艰难噶。听下黄之锋点样讲啊？
但我相信无论羅冠聰、周永康亦是我們在公民社會以及在民主運動的路上，我們都會有不同的崗位，由社區去到本地的公民社會，到國際的公共領域上面，我們都依然是會繼續在不同的場合、在不同的陣地那裡去推動香港的民主進程。
汤慧云，咁民主派对终审法院今日嘅判决有咩睇法咧？对香港市民之后参与社会运动、公民抗命会有咩影响咧？
系咁，由多个民主派政党同埋民间团体组成嘅民间人权阵线，星期二就公港案终审判决发表声明，表示商学三子上诉得席是由于新的量刑指引没有追溯力，但是终审法院肯定上诉庭就这件案件颁下的新指引，即是意味着往后法庭就社会运动的案件判刑可能更见严苛，未来集会示威将会更见压力。民阵表示，终审法院肯定上诉庭的指引之后，集会示威自由的空间将会更为收窄，但是暴力的界线难以界定，冲突孤掌难鸣。过去的冲突往往是由于政府或者是警队和示威人士对立引致，但是新指引是社会运动的参与者要负上全责。民阵表示，公民抗命往往是源于政权的不民主，公港案的商学三子和占中一干案件的被告人不是因为私利抵触相关的法律，反观政府对民生和民主的诉求不闻不问，政制逆民意而行，人民就在目前的机制之下没有能力制衡，在争取民主民生的愿景的路上面 眾人是唯有用個人的自由作為代價，是非不得已的。民陣仲表示，綜合過去兩年議會被削權，議員參選人的資格被取消資格，議會為了民主發聲的職能而遭受重挫，法庭亦都將以阻嚇的方式去嚴厲對待示威者。前路雖然是難行，但是民陣相信，如果市民認為香港是根，值得堅守捍衛的話，香港市民是不會放棄爭取民主的。劉月玲，
咁建制派方面對於終審法院今日的判決咧，有咩睇法呢？
係咁，民建聯的立法會議員周浩鼎表示，終審法院判決張學三指終極上訴得席，主要是不想上訴庭的新指引有追索力。他相信日後涉及同類衝擊的案件，會是按照新的指引去判決，給予更大的阻嚇力。他又認為有需要就非法衝擊訂立新的量刑指引，但是他不相信會影響市民合法示威遊行的權利。而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就表示，終審法院確立了對有暴力成分的集會加重刑罰是合適和正確的做法，他又不認為今次的判決是會影響香港市民的集會自由的。劉月玲，
那請你講一下雙學三指重奪公民廣場案的背景。
是咁，香港雨傘運動學生領袖黃之鋒、周永康同埋羅冠聰，2014年9月底發起重奪公民廣場行動，衝入政府總部東翼前地，開啟咗佔領行動嘅序幕。佢哋喺2016年7月底喺東區裁判法院被裁定各一項罪名成立，黃之鋒被裁定參與非法集結罪名成立，被判社會服務令80小時；羅冠聰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罪成，被判社會服務令120小時；周永康被判參與非法集結罪成，判監禁3個星期同埋緩刑1年。律政司司長不服刑期太輕，向高等法院上訴庭提出複核刑期，要求將3個人即時收監。他們去年8月被上訴庭改判即時監禁6至8個月，3個人先後向終審法院申請刑期上訴。黃之鋒和羅冠聰服刑69日之後，去年10月底獲終審法院批准保釋等候上訴，至到去年的11月7日，終審法院亦都批出上訴許可。服刑超過80日的周永康當日申請保釋等候上訴。香港終審法院今年1月16日開庭審理雙學三指重奪公民廣場案的終極上訴，照星期二頒下判詞，3人是上訴得席的。劉月玲，
好啦，唔該曬湯慧雲。以上是美國之音在香港的特約記者湯慧雲的連線報導。华盛顿正是目睹白宫和美国执法部门之间的尖锐矛盾，有人甚至将这件事和上个世纪70年代的水门事件相提并论。美国之音记者包曼报道，共和党人控制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星期五公布了他们撰写的一份备忘录，说联邦调查局有偏见和不当程序。川普总统说这份文件证明他在涉俄调查当中是清白的，但是司法部的官员就认为这份备忘录误导并且损害了国家安全。是不是暴露的详细内容？
川普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坚决主张加强执法。
I am the law and order candidate. An attack on law enforcement is an attack on all Americans.
川普总统说他是一个主张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候选人，攻击执法就是攻击所有的美国人。但是作为总统，川普从未停止对联邦调查局的口头抨击。他在推特上面写着说，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高层领导以及调查人员已经将神圣的调查过程政治化了，使到调查有利于民主党不利于共和党人。而在美国，执法机构被认为是中立的，不受政府更换的影响。但是川普如此公开指责执法机构，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川普是在备忘录公开之后讲的这番话的。众议院共和党人公布的备忘录指责联邦调查局在涉俄罗斯调查的最初几个月里面，凭藉民主党资助的研究结果获得法院的监视许可。
The FBI opened a counterintelligenc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Trump campaign in the summer of 2016. That's what happened. And then they got a warrant on someone in the Trump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鲁涅斯话，联邦调查局喺2016年夏季对川普竞选进行咗反间谍调查，所以发生咗呢啲事。但系之后佢哋凭藉住民主党同希拉里克林顿竞选阵营赞助嘅研究结果，获得对川普竞选班子某个人嘅监视许可。联邦调查局表示，他们对备忘录的重大遗漏事实深感关切。民主党人批评这个文件存在令人尴尬的缺陷，对某一些法律问题的解释是非常错误的。
The interest wasn't oversight. The interest was a political hit job on the FBI in the service of the president.
民主党议员谢安达说，他们感兴趣的不是监督，而是为了总统对联邦调查局进行政治打击。甚至一些共和党人亦对备忘录表示担忧。参议员苏珊·柯林斯他说，更好的方法应当是两党合作仔细审查。川普在推特上面说，备忘录证明他在俄罗斯调查之中是清白的。最近美国媒体不断报道说，川普一直在考虑解雇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和领导俄罗斯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
This memo is not indictment of the FBI.Of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it does not.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恩话：呢个备忘录唔系对联邦调查局或者系司法部嘅起诉书，佢并冇责难穆勒嘅调查或者系司法部嘅副部长。喺川普同共和党人嘅愤怒谴责声音之中，川普任命嘅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伊敦促局里边嘅员工继续独立同按章程嘅工作。民主党人就警告说，共和党人的备忘录会为情报收集工作造成永久性的损害。
Sources are going to dry up because of what the Republicans on this committee are doing now. And that's a
民主党议员谢安达说，由于委员会共和党人现时所做的事情，情报来源将会枯竭，这些是一个严重的伤害，最终会使到国家变得不是那么安全。支持备忘录的共和党人就说，他们通过关注好像美国政府如何获得对他的公民的监视许可来到维护公民的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领导的反伊斯兰国联盟表示，正在将在伊拉克的重心从支持伊拉克的作战行动转移开来，但是联盟否认美国正是从伊拉克撤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在五角大楼的报道。
美国领导的反伊斯兰国联盟星期一宣布，摩苏尔解放后成功步伐加快，联盟会将在伊拉克的重心从支持作战行动转移到维持战果方面。伊斯兰国失去曾经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控制的大约 98% 的地盘，幼发拉底河谷中部地区仍然有战斗。美国官员说，伊拉克部队仍然需要接受一些关键的训练。美国中央司令部负责督管美军在中东的军事行动，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厄尔布朗宗教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力量的重新配置，这个不是削减兵力。美联社报道说，几十名美军开始撤离伊拉克。这篇报道说，一名伊拉克政府发言人证实美军已经开始削减兵力。布朗是针对这篇报道做出的回应。另外一位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约翰托马斯上校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有一小批美军从伊拉克转调阿富汗，但是注意美军人数基本没变化。托马斯说，活动的程度类似，但是活动的类型不同。美国的重大活动包括培训伊拉克人，教他们如何使用新设备，以及如何在边界检查入境者，防止伊斯兰国武装分子重新混入伊拉克。一些美国军人将调往阿富汗的坎大哈，其他调走的美军将由来自北约和美国的教官替换，有些美军将被调回国，而且没有人替换他们。但是就撤军而言，托马斯说，他们还未去到那一步。反伊斯兰联盟发言人水安迪伦上校从巴格达对美国之音说，注意美军的目标是使伊拉克安全部队能够独立作战。他说，等他们到了那一步的时候，就不需要那么多的联军人员，但是现在还未到他能够讲有多少人的一步，这个完全取决于具体情况。 虽然反伊斯兰国联盟在星期一宣布的重心转移，但是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已经发生了几点变化，比如美国中央空军司令部上星期在伊拉克推出的一个新训练和顾问团队，有关官员说这支小部队名为联盟航空顾问与训练小队，将与伊拉克空军人员一起帮助维持飞机日常运行。另外，一直从土耳其因斯里克空军基地起飞支援摩苏尔和拉卡之战的 A-10 雷霆攻击机在攻克拉卡后已经被撤回美国，随后来自南卡罗来纳州一处基地的新一批 A-10 飞机被调往阿富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从五角大楼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香港终审法院是判商学三子公民广场案上诉胜诉，瑞典政府谴责中国野蛮扣押香港书商桂文海，南韩平昌冬季奥运会使北韩成为焦点，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香港终审法院2月6号下午4点之后就商学三子公民广场案宣判，裁定前学生领袖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对被改判监禁的上诉胜诉，维持原审判决。这个具有指标性的判决意味着三个人不用再回去监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表示，认同上诉停止面对有暴力成分或非法集结的案件，法庭有需要以更严峻的方式来处理，即使该案有较低暴力成分，都需要用新的判刑指引处理，而以公民抗命等作为动机，都不应该在判刑上起太大的作用。同时马道立也表示，该案在上诉庭复核的刑期的时候，明显不合当引用判刑指引，以大幅度及更严峻方式判刑，因此裁定维持原审判决。瑞典政府星期一谴责中国采取野蛮的手段，带走由瑞典外交官陪同之下的瑞典籍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桂文海，要求放人。同时桂文海的女对法新社表示，父亲近期再次被拉之后，至今下落不明，担心可能永远都不能够再见到父亲，他希望瑞典和其他国家政府采取行动。星期一，北韩最高层的一位官员宣布将参加在南韩举行的平昌冬季奥运会，这个宣布使外界期待在奥运会期间出现外交突破。南韩统一部证实，北韩最高人民会议委员长金永南将会率领一个北韩政府官员代表团参加星期五举行的奥运会开幕仪式。南韩统一部发言人八泰元是这样说的，
일단우리로서할수있는것은
他说，南韩政府希望北韩高层代表团这次访问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可以将平昌冬季奥运会成功地办成和平奥运会，恢复回朝鲜半岛双方关系，在朝鲜半岛建立和平。不过美国驻联合国常驻代表克利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说，
I think this is a distraction. I think this is doing what North Korea has always done, which is when things get hot, start talking.
我认为是一个欺骗，我认为这个是一北韩一贯的做法，就是事情变得不妙的时候就开始谈判。美国国防部上个礼拜发布2018年核态势评估报告，中国、俄罗斯和北韩都被视为美国的主要核威胁。不过报告在一个图示中将台湾涵盖在中国地图内，国防部后来将报告的网络版修改之后，原图示的中国地图已经不再显示台湾。无国界记者组织呼吁中国当局停止干扰在华外国记者的工作。较早前在华外国记者俱乐部上个礼拜公布一份报告，显示他的成员受到骚扰的情况激增。这份报告显示，外国记者认为中国工作越来越困难，他们被灭跟踪、被拉、被粗暴对待、被威胁驱逐。新加坡国防部2月5号表示，新加坡和中国军队将会加强双方国防合作。新加坡国防部长王永云会见了从星期一到星期四访问新加坡的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曾经力促中国禁止象牙和犀牛角交易的美国著名动物保护人士埃尔蒙德·布兰德·利马丁星期日在肯尼亚家中遇害，享年75岁。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一在梵蒂冈会晤了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两位领导人的会谈主要集中讨论了耶路撒冷的地位以及打击恐怖主义问题。埃尔多安是59年来首位访问梵蒂冈的土耳其总统，教宗在2014年访问伊斯坦布尔时候曾经同他会晤。被传说接受审查的中国国家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最近参加了中共中央军委慰问活动，电视上有形象报道里面有名字，但是中国国防部网站有关报道的照片未有明确显示范长龙。中国将会借币境外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网站取替相关商业的存在，有关比特币和其他虚拟货币的广告亦都从包括百度和新浪微博等网站的搜索结果中被删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已经排定在这个星期三审议台湾旅行法的议程，这个是众议院上个月表决通过由众议员夏伯特提出的535号法案。北京当局对此曾经表示强烈反对，参议院跟着下来的立法程序亦都将会受到中国的严密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对于中国大力反对美国国会的台湾旅行法，曾经担任撤离副总统国安顾问的叶望辉表示，美国早就应该改变过去的政策，允许台湾领导人访美，因为这个原本就不需要美国法律的规定，而是美国历届行政部门自己设下的限制。他希望川普行政当局仔细地思考美国对台政策何以自知。叶望辉表示，要紧的就是我们在川普政府里面的朋友好好地研究一下，为什么我们是当初会有这个的政策，没有一个正当理由去对待台湾民选领导人，就好像对待我们不承认的北韩、伊朗等国家的领导人一样。所以美国早已经过了那个应该改变做法允许的时候。曾经担任美国副总统撤离国安顾问的叶望辉，上个星期到华盛顿近郊马里兰州参加大华府地区台湾同乡会年会以及是春节围炉活动。他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是应该认清中国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有中国优先的政策，美国无需同意他而允许中国对台施压到达一个极其愚蠢的程度。叶望辉表示，他是了解任何人对中国压力的担忧。美国近几个星期才是经历了非常之荒谬的事情，这个就是航空公司及酒店在他们的公司网站上面的拉下选单上面将台湾作何类的归类，而他们的顾客只是想订一个航班或者是订一间酒店而已。这个是充分显示美国对台政策以及是国际社会对台政策已经是达到了一个何其愚蠢的程度。叶望辉表示，他是希望美国变得要聪明一点，认识到中国有他自己的利益，有自己的中国优先政策，但是美国不需要表示同意，美国必须要尊重自己，尊重美国的朋友，共同打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之前曾经担任爱达荷州共和党主席，目前正在向为竞选爱达荷州副州长共和党提名准备的叶望辉，上个星期到华盛顿参加共和党西维吉尼亚州闭门会议，并且到白宫同川普团队成员会面。他说他的很多朋友已经进入了川普团队成为决策官员，他们支持改善美台经济关系。叶望辉说，即使是川普在对北韩的核问题上面需要中国的合作，但是无论北韩的核议题如何发展，对台湾来讲重要的就是要加入美国对目前正在对北韩采取的最大压力行动的联盟，因为这个是当前美国亚洲政策最优先的议题，美国是需要国际社会最大的合作。他认为在川普总统的美国优先政策之下，美台之间有共享价值，亦都会有合作空间。叶望辉表示，他的估计就是台湾政府和民众都愿意竭尽一切维护人民安全，促进经济繁荣。叶望辉认为那些都是川普总统和他的行政当局非常之支持以及尊重的价值，所以美台有很多合作的机会，无论北韩的问题如何发展，重要的就是台湾加入美国所谓的对北韩施加最大压力联盟，以便迫使北韩重回谈判。 而此外，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罗瑞智在会当中是展望农历九年美台关系的前景时候表示，2018年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位于台北内湖的新建筑将会落成启用，这个是美台关系重要的新里程碑，显示双边关系的活力，未来美国会持续支持台湾，确保台湾有不受胁迫的信心。在这场台侨新春活动当中，台湾总统蔡英文和行政院长赖清德都以闽南语发表贺年视频，感谢台侨长期在海外对台湾的支持。蔡英文总统并且强调会继续坚持台湾内部改革，顾好主权，守护台湾的自由与民主。与此同时，北京当局上个星期举行2018年对台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会上便是强调，当前和今后对台工作面对更加复杂严峻的台海形势，必须要坚持一中原则以及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和压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台湾陆委会对此作出回应，强调维护台海两岸良性互动是双方的责任，不是一方用政治、军事强权压力来逼对方妥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今年1月19号被捕，27号被指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北京人权律师余文生的两位律师和妻子，星期一前往办案的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要求会见和存钱都遭到拒绝。另外，争取余文生律师自由的海内外呼吁书的联署，虽然很多人受到警察约谈警告，而且社交媒体上转发受到限制，但是还是达到有千人签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可燕在香港报道。
据709捉捕案辩护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艳2月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他和余文生的两位代理律师常伯阳和黄汉忠星期一上午前往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要求会见余文生，向办案警察了解案情，都没有获得任何结果。许艳作为家属想要为余文生存钱亦都不获准许。许艳表示，铜山区公安局出面接待的一位大队长和另外一位警察称48小时内回复是否被会见，而找办案警察则需要请示。另外，两位警察不愿透露余文生被指定监居的地点。星期一傍晚，刚刚回到北京的许艳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石景山区公安分局和徐州市铜山公安局自余文生1月19号被捉后，一直拒绝律师会见，令他尤其的担心余文生在外界没办法会见的情况下，极有可能受到酷刑。因为2014年余文生因声援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占中运动而被关押三个多月的期间，曾遭受了严厉的酷刑。
我还是比较担心余文生现在在里面是什么个状况，期间有很多律师都要求去会见过，都没让会见。
许艳说他还是比较担心余文生现在在里头是什么的状况，期间有很多的律师要求会见过，都没有被会见。之前没有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时候，按理说那个时候可以会见亦都没得会见。从家属的角度来看，他很担心余文生是否已经遭到了酷刑，为什么不给律师会见这么长的时间。其次就是2014年余文生因为涉嫌香港占中捉他的那一次，他就亲身经历了酷刑，就身体上的伤害亦都很大。这一次被捉，许艳说他更加担心余文生是否遭遇了酷刑的问题。记者星期一下午致电徐州市公安局和铜山区公安局，接电话的两位警员都表示不了解情况，要记者找具体办案警察。许艳还表示他们在徐州铜山区公安局里面感觉没有联系，担心余文生作为北京人是否能够撑得住徐州阴冷的天气。许艳还透露他带着小孩星期日晚从广州飞抵徐州机场，在和接机的常伯阳律师坐的士后，发现有两架车一直在跟踪。虽然出租车最后将两架车抛掉，但是到达宾馆后又发现了其中跟踪的一架。不过许艳表示 他们在住宿的过程中没有受到警察的骚扰。在余文生被捉后，他的妻子许艳亦都几次被警方传唤，屋企和租用的办公室都遭到搜查。此外，网友近期发起的向十九大二中全会提出修宪建议的人权律师余文生争取自由的呼吁书，到星期一已经有近千人联署。负责统计联署签名的江苏独立人权观察员徐秦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当局严厉封锁有关余文生律师的消息，转发联署信十分苦难。
声援余文生的帖子非常难发出去，比徐慕新律师的那个要控制的严多了，几乎小窗里面。
许艳话，声援余文生的帖子非常难发出去，比徐慕清的那一个联署控制得严得多，几乎小仓里面都发不出去，将它制成图片也都发不出去，然后将它的图片颠倒过来倒过去，再将它打成画面，亦只能够发一次到两次，又要重新改，又要重新发，封锁得很厉害，将余文生的名字都改成谐音，你只能够生存一次两次。许艳话，他估计他们24小时盯住他的贴纸看。另外据悉，好多在声援余文生律师联署信上签名的网友，近期都遭到各地警察的约谈或者是饮茶，警告他们不要参与有关关注余文生的活动。作为中国人权律师团成员的余文生，近年来参与维护人权的活动，尤其是2015年709逐步案后代理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章不断受到打压，去年7月遭当局重压威胁下的所属律师事务所解聘，同时北京司法局更加警告其他的律所不能够聘用余文生，而他申请自己开律师事务所亦都不获批准，更于1月15号被注销律师证。余文生1月18号在中央十九大二中全会开幕当日发表修宪公民建议书，提出删除宪法罪言，建议国家主席由差额选举产生，取消军委主席及军委制度等等。现年51岁的余文生1月19号就被北京石景山区警方强制带走，1月20号凌晨被以涉嫌妨碍公务刑事拘留于北京石景山看守所。1月27号余文生又以涉嫌颠覆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案件转由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处理。1月23号一男子暴力袭警致两民警受伤，涉妨害公务罪被刑拘为题，报道了余文生所谓袭警并被刑拘的情况，但是由于视频将事情发生顺序前后颠倒剪接等等，遭到律师和外界的普遍质疑。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近日发布紧急行动声明，呼吁中国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作为两心犯的广东珠海人权活动人士殷江华，并且撤销他的所有罪名。同时，狱中服刑的福建法律维权人士纪思专近期病危被转入监狱医院之后情况危殆，处于昏迷的状态。外界呼吁当局切实保障两心犯在狱中的健康和医疗，保障纪思专的合法权益，允许律师面见当事人。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的另外一篇报道。
国际特赦2月2号在网上发布的紧急行动声明，敦促中国当局无条件释放因行使言论自由权而被关押的殷江华，并确保他在拘押期间免遭酷刑虐待，立即准许他与家人以及自己选择的律师会面。声明表示，因颠覆罪去年9月遭拘押的殷江华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与外界隔绝，且代理律师至今未能会见，令人担心他有遭受酷刑与虐待的风险。此前一日，殷江华的律师任全牛收到珠海公安局不准与会见通知，称案件属于危害国家安全，会见有碍侦查或者可能泄露国家机密，因此不准会见，亦都拒绝取保候审的申请。通知书还确认殷江华从9月29号起即被监居，但未有交代被拘押地点。现年32岁的殷江华是翻墙网的执行主编，去年9月2号被刑拘， 该网致力于信息获取自由，协助网民突破防火墙。他的家人五日后收到了通知书，显示他当时被关在珠海市第一看守所。三个月后，因江华案的办案人员通知律师他被监居，不获准会见。因江华的代理律师任全牛星期日对美国之音表示，因江华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更谈不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目前仍未被批捕，表明涉案不重。
根据我了解，他做的事情呢，就是大家知道的呢，应该说不涉及到什么犯罪，更应该会有多严重了。
任全牛说，根据他的了解，他做的事情大家知道的呢，应该说不涉及到什么犯罪，更加不用说有多严重。公安好像这样指定居住秘密关押在调查的事，到现在也都不得而知。任全牛说，他个人判断可能也都没什么严重，不然的话为什么还不逮捕？一般指定居所监视居所法律规定是比较轻的，不需要逮捕，为什么不放人，亦都不给见，确实有很多的问题。2017年下半年，从亦都是民间维权机构权利运动技术顾问的殷江华开始，四川的六四天网的创办人王琦和湖北民生观察网负责人刘飞跃等亦都被捉捕。曾代理709捉捕案的任全牛律师表示，殷江华的案件更多是处在当局去年运动式的打压国内一些维权网站的行动中。
我觉得类似于运动式的吧，在去年的那段时间，有好几个国内的网站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很多都被以
任全牛说，他觉得是出于运动式的，去年的那一段时间有好几个国内的网站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很多都会以不同的罪名，更多的是煽颠的罪名采取措施，很难说他们真的就构成犯罪，因为他们发的这些内容有些自己发，有些别人发，很多都是实事求是的内容，作用结果也都产生不到颠覆国家政权这个罪，有些滥用职权。任全牛说，他认为随随便便的就被人扣这样的一个罪名，然后还不准人会见。同时是珠海艾滋病预防教育计划的项目干事殷江华被捉，引发外界强烈关注，很多网友呼吁当局无罪释放他，而包括国际特赦在内的人权组织亦都曾经多次对他的案件表达关注，呼吁中国当局给予释放。另外，据维权网星期日最新消息，已经转入监狱医院的福建法律维权人士纪思尊的家属2月2号电话告知浙江的纪中九律师，现年69岁的纪思尊近日情况危殆，处于昏迷状态，靠输氧呼吸，没办法正常交谈，对于他的生命安危外界极为担忧，但律师要求会见却至今未有结果。此前福州人权捍卫者庄磊1月29号陪同福建维权律师林鸿南前往福建健身医院要求会见纪思尊，但医院管教科不准会见，理由是需要监狱介绍信，经交涉多时仍遭拒绝。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国防部长西塔拉曼在当地时间2月3号前往拉达克尔北约280公里的杜拉伯格育尔地，视察了驻守在那里的印度边防官兵。当地距离印度和中国边境实际控制线只是8公里，被印度媒体称为是印中实控线的极点。观察人士认为，印度国防部长前往那里视察极不寻常，自从去年印中两国结束在洞朗地区印度称为都兰克的对峙以来，两国都是动作频频。有学者说，印度和中国正是陷入一种冷战式的关系。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据印度时报报道，西塔拉曼2月3号飞抵印孔克什米尔东部的托尔斯空军基地，那里是印中边境西段印度最重要的营地之一。他在那里听取汇报后，乘坐直升机前往更北端位于赫茨昆仑山脉东端极寒荒漠地带的杜拉格伯育尔地。印度在这里设有机场，可以起降军机，亦是印中两军举行边境人员会晤的5个官方地点之一。 呢度是西塔拉曼首次视察该地区。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引述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张家栋嘅话表示，印度最高级别防务官员视察该地区，凸显印方对中印边境地区安全部署嘅重视。自从去年印中两国喺洞朗地区长达两个多月嘅军事对峙结束后，两国都加强喺边境地区嘅防御力量建设。据德干先驱报二月三号报道，印度政府已经批准为印中边境一个公路项目拨款21.8亿卢比，大约是2.1亿元人民币。有关官员表示，这个公路网一旦建成，将有效提高印度边境警察部队的行动能力。印度财长贾特里还宣布，印度将为阿鲁纳哈尔邦，亦就是中国所说的藏南地区西山口的隧道项目提供拨款，隧道建成后可以开通火车，并将直通达旺，有助于印方投送兵力和物资。新加坡海峡时报的报道说，中国在过去四个月一直加强在洞朗地区的建设。美国安全情报智库斯特拉福公布的卫星图片显示，中国解放军在洞朗附近的亚东县部署了大约一个旅的兵力，即是大约3000人，军营分布在27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卫星图像还显示，中国在拉萨和日喀则这两座机场部署大量战机，不单止包括空警500预警机，还有红旗9地对空导弹和长龙无人机。中方还对机场设施进行了大规模升级，包括在12月中旬完成对日喀则机场一条新跑道的建设。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阿里萨艾尔斯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印度与中国正在陷入一种冷战式的关系中。他说，印中正在形成类似于冷战式的关系。艾尔斯表示，虽然印度与中国有着活跃的经贸往来，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这个越来越无法满足印度。去年发生对峙的洞朗地区实际上并不是印中有争议的地区，而是不丹与中国有争议的地区。印度是捍卫不丹的利益。艾尔斯认为，印度对中国在整个印度洋不断扩大的角色深感忧虑，特别是中国在吉布提的首个海外军事基地，与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的密切关系，还有中国的一带一路。据路透社1月31号报道，印度1月27号和地处印度洋重要航道的塞舌尔签署了一项为期20年的租约。根据协议，塞舌尔将阿索普新岛租借给印度，印度可以在该岛修建飞机跑道和港口。报道说，此举凸显印度正在加强与中国争夺对印度洋的影响力。除了加强自身的建设以外，印度亦加强与美国的合作。正在新德里访问的美国空军参谋长戴维·戈德费恩表示，美印两国空军将在印太地区大规模提升行动合作，以配合两国的战略利益。有分析认为，美国在与中国的抗衡中正在积极拉拢印度等国家，但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艾尔斯表示，新德里显然并不希望自己成为美国压制中国战略的一颗棋子。艾尔斯表示，他认为印度非常不可能成为美国领导的压制中国行动的一份子，印度并不想这样做，印度只是为了捍卫自身利益。印度支持自由的世界秩序，亦是全球范围和航行自由的支持者，但是印度亦在很多领域与中国保持合作，比如亚投行、金砖国家组织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今日的新闻提要。香港终审法院在今日的下午4点之后，就双学三子公民广场案宣判，裁定前学生领袖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等他三人对被改判监禁的上诉胜诉，维持原审的判决。这个判决意味着三个人不用再重返监狱。美国未排除可能会在冬奥会上会见北韩的官员。德国说北韩大使馆在黑市是购买核武器的技术。美国敦促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立场强硬。在11点至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 400-120-051。 明天我们是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的，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耀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